实际上，纸蝴蝶及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基础，而是为了把贵金属从公众的钱袋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再回过来谈论贝蒂以及杜林先生让他在经济学史上所起的渺小作用的时候，我们首先听一听杜林先生关于佩蒂的直接后继者洛克和洛斯向我们说了些什么。洛克的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和洛斯的贸易论是在同一年即1691年出版的。这样洛克为了发表利息自由的理论和说些并非奇闻的东西，只需采纳同时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把当时很多似乎在流传的东西接过来就够了。但实际上1662年佩蒂已在赋税论中把利息及我们叫做高利贷的货币租金同土地的和房屋的租金相对比，并且向那些想用法律来压低货币租金的地主解释，制定违反自然法的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所以佩蒂在其货币略论一书中宣布，用法律来调节利息和调节贵金属的输出或汇率一样都是蠢事。在同一著作中，他还对于货币价值的提高说出了永远具有权威意义的见解。当时正是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候，这样的著作怎能得到身居主导地位的混蛋们的赞许？可是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立刻发生理论上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随后不久英国出版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洛克和洛斯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佩蒂在经济政治学上几乎一切领域中所做的最初的勇敢尝试是如何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此重视佩蒂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著作家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这个历史记述从洛克、洛斯、布、阿吉尔、贝尔和罗直接跳到众龙学派，然后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殿堂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休谟的《经济学论》从出版于1752年，在《论货币》《论贸易差额》《论商业》这一组论文中，休谟一步一步的，甚至也在一些古怪的想法上都跟着捷克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一书走。尽管杜林先生不知道这位范德林特，可是在18世纪末，就是说在亚当斯密以后的时代的英国经济学著作中都还一直提到他。他和范德林特一样，同样反对信用货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以为商品价格取决于劳动价格，也就是取决于工资。他甚至抄袭范德林特关于货币贮藏会压低商品价格这种古怪的意见，如此等等。